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各位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还有五天就是圣诞节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圣诞节快乐，阖家平安。我们基督徒每年都要庆祝圣诞节，许许多多的非基督徒也要庆祝圣诞节。那么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购物吗？是放假吗？是家人团聚吗？还是别的呢？有人说圣诞节的意义就是庆祝主耶稣基督的诞生。那么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什么特别呢？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又带着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圣诞节的意义。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十四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主，赞美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在这圣诞节节的期间，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赐生命气息的神，主，你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神。谢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谢谢你，你愿意降卑来到人间，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今天来思想主啊你降生的意义。我们实在真的是很多事情想不通，想不明白，但是我们求施恩的圣灵帮助我们再次的来看到主你伟大奇妙的爱，能够明白天使所赞美的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主啊，愿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得着主你所预备的平安。愿你施恩赐福你的每个儿女，愿主你来带领更多慕道的朋友能够归向你，认识你。谢谢主，使一切的荣耀颂赞的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主，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2020年是特别不平安的一年，冠状那个是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啊。现在呢，这个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美国这个是大选至今呢还没有尘埃落定，看样子呢还是尘土的满天飞呀。社会割裂是非常的严重，许多人的心里呢是没有平安的。神在2000年前借着天使对我们的宣告和应许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宣告和应许在如今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面呢，更是显得特别的宝贵。这个宣告和应许啊，说出了这个是圣诞节里面最重要的意义，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呢，就是要把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并且呢 使我们得着神所预备给我们的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圣诞的意义，荣耀与平安。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把荣耀归于至高的神，把荣耀归于至高的神。耶稣降生之后呢，天使向牧羊人报告大喜的信息，然后呢，有一大堆的天兵同天使呢就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兵天使的这个是赞美，首先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然后再到这个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我们思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当我们思想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呢，我们首先会思想这件事情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如果这件事情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好处，那么我就认为它是有意义的。但是天兵天使把我们的眼光啊，从我们的身上挪到了神的身上，这才是就是挪到了神的身上。天使要帮助我们看到把荣耀归于至高的神，这才是圣诞节最大的意义，这才是圣诞节最首要的意义。这就是天兵天使所赞美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耶稣的降生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第二，耶稣的降生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早在主前700多年前，圣经就有预言，耶稣要借着童女怀孕降生，并且呢是会降生在伯利恒。而耶稣的降生就完全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先知以赛亚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关于主耶稣是由童女玛利亚怀孕，路加福音第一章呢有详细的记载。路加福音这么说，到了第六个月，也就是到了施洗约翰的妈妈伊丽莎伯怀孕第六个月的时候啊，那么天使加百列就奉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就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那么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就因为这句话呢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啊，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样呢，玛利亚就照着先知以赛亚的预言，由圣灵感孕就怀了耶稣。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关于主耶稣降生的地点呢，主前700多年前先知弥迦也有预言。先知弥迦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先知弥迦在这段圣经里面预言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其实呢，如果主耶稣降生在拿撒勒，那倒是一件比较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和约瑟都居住在这个拿撒勒， 尽管他们祖籍在伯利恒，但是神的预言是绝对不会落空的，神怎样预言，事情就会怎样的发生。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呢，罗马皇帝就下了一道这个是圣旨，要求百姓都回到自己的祖籍进行人口普查登记报名上册。因此呢，约瑟带着身孕已重的玛利亚回到伯利恒，把主耶稣生在伯利恒了。这就应验了神的预言。这件事情的经过记载在我们刚才所诵读的这个是路加福音二章一到六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明天的事情，但是呢，神却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前就预言他要借着童女怀孕降生，并且降生在伯利恒。圣经怎样预言事情就怎样成就，这显明神是全知全能的神，这显明神的荣耀。难怪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君天使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首先耶稣的降生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其次耶稣的降生显明了上帝的大爱，耶稣的降生显明了上帝的大爱。主耶稣愿意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太美丽，更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太可爱而把他吸引到这个世上来，恰恰相反，主耶稣愿意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罪恶，有太多的苦难，而世人都因为罪的缘故走向沉沦，走向灭亡。因此这个缘故，圣父差遣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把世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主耶稣来的时候是降生在一个贫寒的木匠之家，且生在马槽里，极其的卑微。主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是子承父业，干的是木匠的活，地位卑微，生活辛苦啊。主耶稣在世上最后的3年半，他带领12个门徒到处去宣讲天国的福音，到处去医病赶鬼，到处去帮助那些困苦流离的百姓，自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仅如此，主耶稣最后为我们走上各个他的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人世间哪有一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来替别人死呢？天父却愿意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因着他独生子的死而得着永生。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神的荣耀也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人世间哪有人愿意替别人死呢？即使有，那也是替亲人死，替恩人死，替那些道德高超的人死。但主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替我们这些罪人死，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讲的那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高超，被我们这种道德感动而来到世上替我们死。主耶稣乃是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怜悯我们，他不愿我们沉沦，他不愿意我们在地狱里永远的受痛苦，而来拯救我们。主耶稣的降生显明他对我们的大爱，显明他的荣耀。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论到主耶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的时候，保罗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感谢赞美主。主耶稣降生的意义，第一方面就是要把荣耀归于至高的神，正如天君天使所称颂的那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下面我们分享主耶稣降生的意义的第二方面，那就是要得着神所预备给我们的平安呢，那就是要得着神所预备给我们的平安。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的下半节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的平安预备给所有的人，但是神的平安只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看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人们有哪些的反应，哪些人是神所喜悦的，哪些人是神所不喜悦的。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起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又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啊，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来思想，我们先思想三种神所不喜悦的人。第一种人呢，就是像希律王那样的人。第三节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希律王听到耶稣的降生，他为什么会心里不安呢？因为东方几个博士过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打听的时候是这样问的，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啊，他是罗马皇帝所册封在犹太做王，希律所看重的是他的王位，他绝对不能放弃的，那也就是他的王位。如今啊，他听说耶稣生下来，将来是要做犹太人之王的，那么他将来做什么呢？虽然耶稣还是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小婴孩，他也绝对不会允许耶稣成长起来替代他。因此呢，希律王假惺惺地对东方博士说，你们去找耶稣吧，找到之后要赶紧来报告我，好让我也去敬拜他。其实他不是要去敬拜耶稣，而是呢要去杀害耶稣，好保住他的王位，甚至保住他的王位将来可以传给他的子子孙孙。希律王本来是有机会去当面敬拜耶稣的，但是呢，因着他看中这个世界的王位，想要保住他自己的这个是王位，而失去了去敬拜耶稣的机会， 也失去了永恒的救恩，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许多年前呢，我曾经向一个做生意的人传福音，我所讲的一切他都相信了。最后我问他，那么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你人生的主呢？他也问我最后一个问题，他说，那么我信主之后还能不能有小老婆呢？我说不能，你必须要悔改。他说抱歉，那么我就不能够接受耶稣。他因为要继续享受这个罪中之乐而拒绝了主耶稣，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为他感到非常的遗憾，感到非常的难过。第二种人，那就是向耶路撒冷合成的人。第三节的下半节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很大的可能性，那就是他们知道希律王非常的残忍，主耶稣的降生很可能会刺激希律王做出更加残忍的行为，他们都希望能够过一种比较平安的生活。因此呢，在他们听到耶稣降生的消息之后啊，他们担心平静的生活会变得混乱，甚至是会带来痛苦，带来苦难。因此呢，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了。有一些人呢，因为不想生活有改变而拒绝耶稣，这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些人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亲爱的朋友们，接受耶稣一定会带来内心的改变，也一定会带来生活的改变。亲爱的朋友们，只要你接受耶稣，耶稣必定会给你带来改变，但是他也必定会给你带来平安，带来真正的平安。盼望你不是拒绝耶稣，而是接受耶稣。第三种人呢，就是像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那样的人。马太福音这个是二章四到六节这么说，他也就是希律王啊，那么希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祭司长和文士他们非常的熟悉圣经，当希律王问他们基督当身在何处的时候，他们马上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非常清楚，先知弥迦早已经预言弥赛亚将来要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了。但是呢，非常可惜的是，他们有圣经的知识，却没有对耶稣基督的渴慕和敬拜。他们从东方博士的口中得知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他们也知道耶稣生在伯利恒，他们住在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离这个是伯利恒只有区区的5英里，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一个念头去寻找主耶稣，他们也没有一个念头要去敬拜主耶稣。他们真是徒有宗教的知识，但是呢，他们因为心灵冷淡冷漠而失去了主耶稣，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下面我们要分享神所喜悦的一种人，像东方博士那样的人。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几个东方的博士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的目的啊，是要寻找主耶稣，为要敬拜主耶稣。这是神所喜悦的。神为什么喜悦像东方博士那样的人呢？第一，为了敬拜不辞辛劳。这些东方博士为了敬拜不辞辛劳。马太福音二章一到二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里的博士就是智者的意思，智者就智慧人的意思，一般是指当时的祭司、星象学家或者通晓秘术之人。显然呢，这几位博士是敬畏神的人。一般的解经学家认为啊，这里所说的东方是指波斯或者巴比伦，距离这个是耶路撒冷会超过600英里。这几位博士呢， 观察到天上有一颗星是很特别的星，那么之后呢，他们相信那一定是这颗星就只是这个是生下来做犹太人吃完的，这个是君王已经降生了，这是出于这个圣灵的启示，感谢主。于是呢，这几位博士就朝着星星所指示的方向长途跋涉，经过许多的日子来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在伯利恒以北5英里。倘若这几位博士是从波斯或者从巴比伦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需要长途跋涉超过600英里。无论如何，东方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他们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寻找主耶稣，为要敬拜主耶稣，他们要走的路很长啊，没有飞机，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没有。他们要骑着骆驼翻过山岭，穿过沙漠，渡过河川，还要走过旷野。他们一路走来不仅花费巨大，旅途艰辛，还需要经历气候的变化，有生病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为了敬拜新生的君王，这一切他们都不在乎。这几位博士历尽艰辛去敬拜主，这是真诚的敬拜主，真诚的敬拜一定会愿意付上代价，真诚的敬拜一定会愿意付上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碰到一点难处就不去敬拜主了，如果我们碰到一点点的挫折就远离主了，那么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是否有真诚的敬拜主的心呢？今年是疫情肆虐的一年，但是呢，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无论是司琴，无论是领唱，无论是管理音响和投影的同工，还是主日学的老师们、小组长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在非常殷勤的侍奉，都在默默的侍奉，这是真实的敬拜，感谢主，愿神纪念大家。东方博士讨神喜悦，第一是因为他们为了敬拜不辞辛劳。东方博士讨神喜悦，第二是因为他们为了敬拜献上最好，为了敬拜献上最好。博士们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到处打听，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这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祭司长和文士就告诉他们，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博士们听了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到这个是伯利恒去寻找他们所渴慕的主。我们再看经文，马太福音2章9到11节，这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黄金啊，是稀有的贵重金属，在古代是献给君王的最恰当的礼物。这几位博士呢，长途跋涉是要来敬拜这位圣经所预言的新生的君王，因此呢，他们带来了黄金。乳香是一种贵重的香料，是祭司献祭的时候所用的东西。博士献上乳香，也预表着主耶稣是神的祭司，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凡依靠耶稣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没药是以色列人敛葬尸体的时候要使用的一种贵重的香料。博士献上这个没药，预表着主耶稣将来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世人的赎价，成为我们的救恩。感谢主，死亡是主耶稣降生的目的。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这样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感谢主，黄金、乳香、没药都是当时最贵重的东西。感谢主，这几位东方博士 虔诚爱主，真诚敬拜，圣灵就感动他们带来了最宝贵也最有预表意义的礼物，真实的敬拜一定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真实的敬拜一定会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说每天要读经半小时，你是每天把这个是早晨起来把最好的这个半个小时奉献给神呢，还是等到晚上的时候很困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再拿圣经出来，哎呀，当作催眠的书呢？这能够看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分量。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的财物，我们都要愿意拿最好的来奉献给我们的神，因为他配得我们最崇高的敬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东方博士他们为了敬拜不辞辛劳，他们为了敬拜献上最好的，他们都是神所喜悦的人。那么他们得着哪些的平安呢？其实东方博士千里迢迢来敬拜主耶稣，他们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甚至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呢，他们经历了从神而来的平安，就是神所应许的，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种从天而来的平安。第一，他们经历了上帝引导的平安，他们经历了上帝引导的平安。这几位博士渴望来敬拜主耶稣，上帝就用不同的方法来引导他们。当他们远在东方的时候，神借着天上的一颗星星引导他们到了这个是耶路撒冷。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呢，那颗星不见了，神就借着祭司长和文士告诉他们，基督当身在犹太的伯利恒呢。那么当他们呢朝着这个是伯利恒方向出发的时候，在东方所看见那颗星又出现了，忽然在他们的前头行啊，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是行到耶稣降生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那么神一直在特别的引导这几位博士，先是星星，接着呢是文士告诉他们，接着又是星星啊。我想啊，东方博士在寻找主耶稣的道路当中，圣经没有记载的，神一定还会用很多其他的方法引导他们。为什么上帝愿意引导他们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渴慕神，他们顺服神。上帝指示他们第一件，他们就马上遵行第一件；上帝指示他们第二件，他们就马上遵行第二件。上帝指示他们做任何的事情，他们都马上遵行。因此神就不断地引导他们。东方博士渴慕神了，真心敬拜神，也蒙神喜悦，他们首先经历了上帝引导的平安，其次呢，他们经历了上帝保护的平安，他们经历了上帝保护的平安。东方博士拜了主耶稣之后，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他们感到非常的喜乐和满足，之后呢，他们就想回去向希律王报告，好让希律王也来拜耶稣。但是呢，他们却在梦中被主指示，主给他们新的带领。圣经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如果他们从原路去回去，去见希律，那么就正好中了希律的奸计。因为的希律不是要去敬拜耶稣，而是要去杀害耶稣。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就从别的路回去了。感谢主，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东方博士因为敬畏神，他们经历了上帝引导的平安，他们也经历了上帝保护的平安。这种平安并不是一帆风顺、风平浪静的平安，而是即使经历大风大浪，即使经历生离死别，仍然有神同在的那种平安。 因为神不是应许我们在某种环境之中才有平安，而是应许他将他的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台湾2000年的圣诞夜，也就是20年前了，很多人在庆祝，基督徒在敬拜主，非基督徒在狂欢，有些青少年呢，在一个学校的里面烤肉，而这些年轻人很容易彼此看不顺眼，看不顺眼就多看几眼，越看就越不顺眼，就打起来了。一个15岁，一个17岁，15岁的姓杨，17岁的姓尤，15岁的这个小杨呢，拿起一把水果刀，一刀就刺中了17岁的小尤，刺中心脏。17岁的小尤就死了。小尤是他母亲唯一的儿子，他有两个姐姐，但是儿子呢只有他一个。以后呢，这位尤妈妈精神崩溃，天天哭泣，以泪洗脸，常常半夜的时候在幻觉当中看到他的儿子回来了，就出去开门，大开门到处去找，但是又找不到，天天像行尸走肉那样子魂不附体。为了减轻对儿子的思念，为了减轻这种思念的折磨，他就到百货公司里面去买了几个模特，买了好几个模特回来，把儿子的衣服穿在模特的身上，这样呢，他就感觉儿子好像还在。当法庭开庭的时候，他藏了一把水果刀放在他的包里，他决定他要当场把15岁的小杨当场刺死。幸亏他的刀被发现了，刀就被拿了出来。在法庭的里面，杨小弟的爸爸妈妈跪在地上请求他的饶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饶恕，一直在那里嚎啕大哭。以后这位杨小弟就被判刑，就去坐牢了。感谢神的恩典，后来呢，有个专门做这个是监狱福音事工的机构，叫做根生团契，就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士黄明正牧师所负责的根生团契。黄明正牧师和根生团契里面的一些基督徒同工就去找到这位杨小弟，就了解到整个情况，就去拜访这位尤妈妈。这些基督徒一再的开导这位尤妈妈，如果继续以恨报恨，以恶报恶，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他们把主耶稣的爱传给了尤妈妈，尤妈妈就接受了主耶稣。以后啊，尤妈妈听说这个杨爸爸出车祸，结果截了肢，变残废了。而杨妈妈呢，靠卖玉兰花度日子，很辛苦。尤妈妈因为信了主，心中有了神的爱，就很同情他们。以后尤妈妈呢，反而经常去安慰杨妈妈。有一天，尤妈妈对杨妈妈说，我要去看你的儿子，我的儿子没有了，我要把你的儿子当作我的儿子。以后尤妈妈就写信给小杨，约定了时间就来到了监狱里面来看望他。小杨看到尤妈妈的时候很尴尬，很不知所措，一直在说，尤妈妈对不起，尤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有心要杀害你的儿子的，我不是有心要杀害你的儿子的。尤妈妈说，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都已经过去了，我是专程来原谅你的，是上帝的爱感动我来看你。你在这里生活怎么样？你在这边听不听长官的话，乖不乖？杨小弟听了很感动，点点头。他说，尤妈妈，我能不能抱一抱你？尤妈妈点点头，杨小弟就紧紧地抱住尤妈妈，大声地哭，两个人就紧紧地抱在一起。这是20年前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圣诞夜里所发生的一个悲剧。尤妈妈的儿子被意外杀死，她满怀仇恨，生活完全失去了盼望。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尤妈妈从怨恨变为宽恕，从愤怒变为恩慈，甚至能够把杀害他的儿子这个凶手啊抱在怀里。这是何等的拯救，这是何等的恩典。长话短说，透过教会弟兄姊妹的关怀，尤妈妈完全饶恕了杨小弟。后来他不仅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乐于助人，更是经常保持着一抹阳光般的微笑，许多年轻人都称他是快乐的妈妈，称这个尤妈妈为快乐的妈妈。亲爱的朋友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生活了33年半，没有犯过一件的罪，活出了一个美好的人生，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的降生应验了圣经的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也显明了上帝的大爱。圣诞节的意义首先是要将荣耀归给至高的神。亲爱的朋友们，倘若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盼望你今天就能够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愿神赐福你。亲爱的朋友们，耶稣不仅要赐给我们永生，他更要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的生命。神的救恩是免费的，我们信的时候就得着了，但是神的平安，真正属天的平安，我们需要付出代价。东方博士他们为了敬拜不辞辛劳，他们为了敬拜献上最好的礼物，他们是神所喜悦的人，他们得着神引导的平安，他们得着神保护的平安。尤妈妈一个非常普通的女人，经历了丧子之痛，感到生不如死，在基督徒的帮助之下，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并且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愿意饶恕凶手，甚至愿意去看望凶手，化恨为爱，化恨为爱，经历了属天的平安，也活出了属天的平安，感谢赞美主。倘若我们愿意讨神喜悦，神的平安必定归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倘若我们还活在罪恶之中，我们必须要离弃罪恶。倘若我们与弟兄姊妹有嫌隙，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勇敢而谦卑地面对，彼此坦诚，彼此道歉，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彼此和好，彼此相爱，盼望我们都竭力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神的平安必定会归给我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我们都将荣耀归给至高的神，愿我们都得着神所预备给我们的平安，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至高的神，主啊，你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第二位。主啊，你完全是圣洁、尊贵、荣耀的神，你却愿意降卑为人，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来到世上来显明你的大爱，也显明你一切的荣耀，真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主啊，你来到世上，主啊，你不仅是活了一个圣洁的生命，你不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你是要将你那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回应你。主啊，你帮助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早日打开心扉，把你接到他们的心门里面，让他们也成为神的孩子，得着永生，得着属天的喜乐，得着属天的平安。主，你也帮助我们，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信主或长或短，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里面也许还会有一些罪孽过犯在里面，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离弃一切的罪过，以致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正道当中，能够行在平安的道路当中，以致我们能够有真平安。天父上帝，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也许我们真的是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心中还有一些嫌隙的地方，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的过犯，帮助我们存着诚实的心，存着谦卑的心。主啊，也愿意和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坦诚地来交通，让我们能够做到真的是彼此道歉，彼此认罪，彼此和好，彼此相爱，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得着主你在天上所给我们预备的平安，那种真正的属天的平安。主啊，谢谢主，你应许我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帮助我们离弃罪恶，帮助我们能够竭力追求成为神你所喜悦的人。主啊，愿你的平安加在你每个儿女的身上。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